二次大战后啊，这个苏联要进行改革了啊，这个苏联终于要进行改革了。二次大战后，这个斯大林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。
问题是苏联人啊，跟绝大多数这个就这个苏联人，就这种体制下培养了出来的这个人，也是既吃不记打的，就跟咱们今天有些个法西斯极右翼分子一样，是吧？也既吃不记打。二次大战，苏联七个人力就死一个，是吧？七个人力就死一个。到今天，俄罗斯男女比例都严重失调啊，大街上明显的能看得出来，女的多，男的少，是吧？那男的甭管长成什么萎缩的模样，是吧？那边上那个是媳妇儿是女朋友，都惊为天人，都那种感觉。真的，你在俄罗斯大街上你就看吧，过来的姑娘。你只能说哪个不好看啊？个别的100个人里边过了一两个、两三个不好看的。你要说好看的，那你说不过来了。但是你看那男的，甭管什么模样，是吧？俄罗斯男的除了会喝酒、会打老婆，什么也不会，是吧？什么也不会，是吧？然后喝这个，平均一个冬天，光在莫斯科就要冻死好几百酒鬼，是吧？他喝多了，零下好几十度，他往地上一躺，睡着了，第二天就这样。是吧？所以俄罗斯，你看俄罗斯那个就是什么国家领导人平均寿命70多就，叶利钦不70多就完了吗？叶利钦经常喝的下不了飞机嘛，是吧？到英国访问去，道上他得喝完了之后，这飞机停在这个英国的这个国际机场了，人英国首相来迎接来了，不行，总统下不了飞机，高了，是吧？是，只要说这总统病了，然后那什么，你看他这70来岁就冠心病什么，就是心绞痛了，是吧？整天心脏搭桥做手术。中国那些领导人一般70多岁很少这么多毛病了嘛，是吧？多少保健医呢？连烟都不让抽，甭说那喝酒了。你看他那哈喝成这样，是吧？喝成这样，所以他，你为什么这现在这男的那么少，女的那么多？他就二次大战都给怎么样？打没了，打光了，啊！打到最困难的时候，这个红军丧失失地，一溃千里；德军摧枯拉朽，势如破竹。最后斯大林没招了啊！斯大林在1942年的几月几号忘了，下了一条命令。说以后红军不经允许放弃阵地，不管因为什么，只要不经允许放弃阵地的话，退下来的这些红军士兵10个人里抽签枪毙一个。所以这样的苏联红军才什么列宁格勒什么斯大林格勒，他在就是我怎么着都得死了，是吧？我怎么着都得死了，是吧？我不管你因为什么，你说我的子弹都打光了，拿牙咬你也得给我挡住德国人，是吧？你哎，反正你退下来10个人抽签崩一个，是吧？10个人抽签崩一个，这样。所以这个等于就是说，苏联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损失，完全是这个法西斯恶魔的暴虐统治造成的。但是等战争结束之后，他特别会搞宣传嘛，是吧？他的宣传口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正是因为英明统帅斯大林才赢得了战争的胜利，是吧？原来咱们中国这个跟着这个苏联屁股后边跑的时候，中国也这么讲，是吧？你看那个希特勒打哪儿都赢，只有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遭到了惨败。这跟主义有什么关系？苏联就是因为怎么着，人多地皮大，而且拿人不当人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哎，他拿人不当人，美国能7个人里死一个吧？你想想，是吧？另外就是他天冷嘛，是吧？但是大家不反思啊，就认为斯大林的体制是对的，直到斯大林终于去世。这个斯大林体制的弊端啊，日益暴露，特别是农业集体化的影响。那农业集体化影响，1953年斯大林去世的时候，国民生产就他的这个农业生产水平赶不上1913年啊，赶不上沙皇的时候。所以这特别有意思，沙皇的时候俄国呀，是卖武器换粮食啊，俄国是卖粮食换武器，到苏联都正好反过来，卖武器换粮食，是吧？苏联的人口最多的时候不到3亿，相当于中国一个零头，光平原面积就500多万平方公里，相当于中国一半那么大。结果它的粮食依赖于进口，它的机械化程度那么高，对吧？它绝对不是生产技术的问题，就是农民怎么样，不干。是吧？没有任何生产积极性，不干，那不干，就这么个意思，是吧？所以这个，在这种情况下，1953年暴君混世魔王法西斯恶魔斯大林， 终于去世了啊，终于去世了。他这一生做的唯一正确的一件事，是吧？这个，他终于去世了，啊，他终于去世了。他去世之后，他立了一个接班人叫马林科夫，不到一年多被搞掉了。新上台的这个人叫赫鲁晓夫，一个粗野的乌克兰农民，这个成了苏联的领导人。但是赫鲁晓夫的时候呢，纠正斯大林时代的错误啊。1956年，苏共召开二十大，75个国家的共产党派出了代表团，去聆听老大的最新指示，对吧？别的国家共产党也可以听嘛，是吧？咱们国家现在共产党开多少大，好像一般别的国家不来了，啊，别的国家不来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那个时候都是，是吧？这个各国共产党都去，是吧？所以你看，这个教历史的人呐，在中学是最惨的，是吧？你没法跟数理化、语文、英语比，你也比不上音体美，对吧？因为音体美的老师没有考试压力，而且他还老能指导学生获奖，对吧？你看这我这学生画了一幅画，他获了北京市一等奖，我可以分奖金。你那学生能画画获奖是你指导的，你开什么国际玩笑？人他爸就是画家，对吧？然后你看我培养出一刘翔，那是你培养出来的，对吧？所以他还老能获奖。只有你地理还有天文知识竞赛呢，对吧？还有奥林匹克天文竞赛呢。政治是不是也有什么比赛啊？过去有一个时事，对吧？现在没有了。你看我们历史最惨，没有任何比赛，对吧？没有任何比赛，是吧？你说我这岁数还能参加什么比赛去？全国一等奖，我2002年我就拿了，我现在都到哪都是评委了，我还能参赛去吗？你想想，所以我就给国家提个建议，能不能搞一个奥林匹克中共党史知识竞赛，对吧？我们可以辅导一下嘛，对吧？中共你可以邀请友好国家的共产党派代表团来嘛，对吧？你比如你让北朝鲜来，他准来，对不对？准来，对吧？好吃好喝，是吧？你给他发军大衣，对吧？发那动物饼干，是吧？这动物饼干，对吧？对吧？你给他发动物饼干，发江米条，是吧？然后让他住如家，哟，他得高兴死，我告诉你，是吧？你可不是啊？他哪儿住那么好的宾馆？如家，你让他住那里边，对吧？这待遇很好，是吧？很好。然后今天让他参观天安门广场，明天让他参观鸟巢的，你让他转转，是吧？你让他转转，是吧？最后走的时候，一人给两包方便面，你绝对的，是吧？他绝对愿意来。你然后你好，一比赛，咱也拿个冠军，我也领个奖去，你看，我是吧？我是教练，你看我的学生，奥林匹克中共党史知识竞赛，是吧？冠军，是吧？然后升个国旗，奏个国歌舞的，是吧？多好，没人听我的，是吧？你这花不了多少钱，是吧？这也花不了多少钱，是吧？你包括你国庆天安门、国庆阅兵。是吧？国内你光越中国人有什么劲啊？你得像毛泽东时代似的，万国来朝，对吧？你得弄那种感觉，弄点老黑什么这儿游行，是吧？你一人给100就够了，对吧？一人给100块钱，让他举个牌子，科学发展观举，是吧？经过天安门的时候，用各种语言喊科学发展观，是吧？这多棒啊，是吧？多棒啊，是吧？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，你喊的是吧？对，你喊呗，你就一人给100块钱人民币，这。这比找你们去翻花的便宜多了，对吧？还你是吧？万国来朝，你这什么感觉？你想要黑的就黑人最多，对吧？白人也有啊，你找古巴什么的，白人也有啊，对吧？哎，对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，你找点儿，各国失业都给搓来，是吧？都给搓来，对吧？可以跟中央建议一下，是吧？万国来朝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赫鲁晓夫的时代啊，他针对这个斯大林的弊端，他进行改革嘛，啊，他把这个苏共。二十大召开，各国共产党都来拜码头。当时中共拜码头团长是朱德嘛，啊，结果这个大会开了 N 多天，闭幕了。闭幕之后，各国的代表就回去收拾行李，是吧？这个沃特嘎套娃都收拾好了，是吧？回去送这个送那个。11点多的时候，晚上了，各国代表团都已经就寝了，接到紧急通知，到克里姆林宫。总书记要做秘密报告，各国代表团团长揉着眼睛骂着娘就来了，是吧？到会场一坐，全精神了，没有一个人能睡着，因为这个赫鲁晓夫做了一个什么呢？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啊，在这个报告里就把斯大林给否定了，是吧？暴君、人民公敌、杀人犯、刽子手，哗骂了一通，是吧？哇，各国代表一听，马恩列斯不都是革命领袖吗？跟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并立，怎么变成人民公敌了？是吧？就很不理解。赫鲁晓夫这讲完了之后，再三叮嘱你们听着啊，这是秘密报告，不能泄露出去。 几天以后，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全文就给刊登出来了，啊，刊登出来。为什么呢？说是东德的人代表团把这个报告交给了西德，西德人交给了美国人，美国人就给刊登了，那，刊登了。就是据说当时做报告的时候，赫鲁晓夫就接到一个纸条啊，底下就传上一个条来，说你现在骂斯大林，当初你在干什么？是吧？就斯大林所有要枪毙谁、枪毙谁的这些命令里边，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要签字，你也签字了，是吧？你当时为什么不反对的？你为什么现在骂他？就给递这么一条，赫鲁晓夫就拿着这条这么举抖着，这谁给我写的？没人回答，他又喊了一遍，这谁给我写的？还没人回答。然后赫鲁晓夫把这条往桌上一扔，一拍桌子站起来，这谁给我写的？没人回答。赫鲁晓夫说：“你明白我当初为什么不反对了吧？”对吧？我当初就跟你现在的感觉一样。你敢说吗？你敢反？谁给我写的条？你敢反对吗？没有。那所以，我为什么不当时不反对？我现在反对。所以，毕竟从体制上把斯大林的这个给否定了。但是，可怕的可怕在哪儿呢？斯大林干的这些坏事儿，是因为这个罪恶的体制造成的。你不否定这个体制，这个事儿你是解决不了的，而赫鲁晓夫是不可能否定这个体制的。他不但不否定这个体制，他还把自己给这个，哎，变成新的斯大林，对吧？你要骂他个人崇拜不对，你一边树立自己的个人崇拜，那就完了。